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多元中的合一。其实这也是主耶稣最关心的，因为在他上十字架以前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今年的春天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第一部分，蒙神悦纳的合一。从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也是从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祷告里面，我们知道合一的基础或者说合一的原则是要建立在第一，在真道上。神的话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标准，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在基本和绝对的真理上，信仰上，我们是不能妥协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基督徒能够分辨什么是基本的、绝对的，什么是次要或相对的真理。第二，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在基督里，我们必须有基督同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彼此相交，我们多真主伟大才能合一。第三，合一的模式是遵照三一神的本性，就是父子圣灵，他们各有自己的位格、意志、情感、思想，有同样的权柄、能力和真容，却在创造和救赎上有完全一致的目的，并且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在永恒中保持彼此相爱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个人虽然不一样，是神独特的创造，但在神面前我们是一样的珍贵，蒙拣选，蒙救赎，我们能够彼此同心配搭来完成神的心意。上次我们也特别强调我们要合一的实践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彼此之间有好的沟通，没有良好的沟通，彼此的认识，我们很难切实的彼此的相爱合一。那良好的沟通呢，首先要求我们做一个好的聆听者。我跟你们复习一下啊，以对方为中心啊，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对对方有正确的了解。良好的沟通也要求我们学习说好的话，我们所讲的话至少有五个特点，要真实 true， 要温柔 gentle， 要造就人，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并且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不知道大家听了上次的信息以后有没有开始实行这样的沟通。在我们同工之间除了开会以外，我们有没有尝试有定期的这样的交流？在教会中我们有没有开始建立这种真诚相交的风气？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测验，一个 test。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你对教会的某一方面啊，某种事工有很心里很沉重，但你却不能或者不敢跟任何一位负责同工领导去交通，这就表示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养成这样的风气。 今天我要继续大家一起来思考教会中如何实践合一。首先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对教会的本质不清楚的话，不了解的话，我们在实行中会犯很大的错误。教会不是企业公司，不是俱乐部，不是同乡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实现你个人的野心或者追求你个人兴趣或者是谋生谋利的地方。在新约教新约圣经里面至少对教会有六种的形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只提出其中的两种这两个方面来配合今天的题目。第一，教会是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应当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是不是呢？就是弟兄姐妹手足的关系。虽然我们很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个性、教育、职业、恩赐等等，这些东西常常造成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墙，人跟人之间的隔阂。但是主吩咐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人说一位属灵的长者说，等你侍奉久了，你会发现对你伤害最大的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也不是那些反基督教的人，而是那些你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被伤害过，可能你也被伤害过，我们也可能多伤害过别人，有意或者无意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麻绳圈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非常严重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在教会中，我们一起来同工侍奉的心态，应当是看重人过于看重事工。如果有人得罪你，主吩咐我们要饶舌他70个7次。是的，我们需要为他祷告，也应当个别的与他去交通，去恢复这个关系，去挽回这个弟兄。但是如果他不改变，我们还是要忍耐，用爱心来宽容，因为他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一家的人。因为神就是如此的饶恕了我们，对待我们。在神的家里没有阶级的分别，没有等次。我们因为尊重某些人的职分或者是恩赐，称之为牧师、长老或其他的名称，这是好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属于什么特别的阶级，有什么特权。许多人把因着神的恩典蒙召做牧师、长老或执事或其他职分的，当作是一种 promotion， 好像升级了，好像没有做到这个你就没有光彩，你就不能侍奉。有的教会把有这样职分的人才可以让这样有这份的人才可以施洗，才可以领圣餐等等，其实这是一般的传统，不是规则，不是特权，并没有圣经的吩咐。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信徒 都是君尊的祭祀。有人说得好，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听懂吗？我们之间如果有好的关系，许多事就解决了。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看重彼此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彼此要建立好的关系，没有阶级等次，没有竞争，没有排斥，更没有伤害。要有好的沟通，无条件的接纳，凡事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第二，教会不单是神的家，圣经里面也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刚刚念过。一个身体有几个特征，第一，一个身体要有头。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没有头的身体是很可怕的，有两个或更多的头的身体也是怪物。教会唯一的头是基督，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基督和他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是教会唯一的权威。可是基督是看不见的，在教会中，你我怎么来实行凡事让基督做主呢？做头呢？上个星期主日，梁牧师提到，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浪潮 ，the wave of the spirit， 啊，我们要加入圣灵在这个时代的座位，啊，或者在我们教会的带领。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请看这个图，大家看得见吗？我是看不见了，那个图。我这里有一个 copy。这个图啊，这个 title， 这个题目是“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啊，学习以基督做教会身体之头的过程，啊，这个 flow chart。那我们知道，对一个教会的方向和事工，除了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指示以外，神常常借助一位或者多位的教会领袖或者信徒，要表明他的心意，向他们说话。请你们 follow 这个 footer 啊，请注意，神向人所谓说话有几个条件。第一，啊，列在那个旁边。第一，首先这个人必须是一位认识神、与神保持亲密关系的人。你有这种关系，你就会从神的话中听见神的声音，你会在祷告中得到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你会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你能够分辨圣灵在环境上的引导，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同时这个人也必须是一位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就是在他的个人的生活，在小事上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是一个凡事谦虚、凡事谦卑柔和的人。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那这个人可能是教会的一位属灵的领袖，但也不一定。当这个人或者一群人有 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教会怎么样来分辨，来确定这是从神来的呢？特别是一件有关教会的方向，结果影响很大，很重要，有很多人需要参与，有很多需要花很多的资源，这样的一个事工，教会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从整个身体来寻求神的旨意，圣灵的引导。第一，在这个 flowchart 的旁边，我们看到我们要用神的话，圣经来衡量。这个建议，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个方法，这个时间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和原则？请你注意，一个事工的做法和过程与目的是一样的重要。目的不能 justify 方法。很多事工有好的目的，但是却用了世界上的做法和世界上的手段来完成，这不是神所悦纳的。有时候对某一件事，圣经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原则是可以应用的。如果通过了圣经这一关，或是圣经中实在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应用，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从整个身体来寻求神的旨意。下一步就是需要各个肢体有真实的分享、交通和祷告。这个不灵，找不到。请注意，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要求神在我们的计划上签字。请注意，这种肢体之间彼此的交通，正如神要向人说话一样，需要一些重要的条件。这条件就在旁边。原则第一，所有有关这个建议、这个事工的资料必须尽量的收集妥当，然后公开。第二，交通的时候必须要让圣灵接着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完全自由的分享，没有人为的压力，没有批评、冷淡、冷断，或者甚至用神的话来给人戴帽子。第三，要注意，当我们个人分享的时候，是神对那个人说了什么话，不是单单发表我们自己个人的意见而已。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个人与神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平时我们肢体之间那种真诚相交的关系是多么重要。根据事情的大小、事情的性质，我们可以用证实或者非真实的各种的方法来进行如此的交通，然后收集各方面的结果。如果我们特别是在教会做领导的牧长、同工、核心同工不能有一致的意见，我们就必须要等候，继续祷告，信靠神来合一，并且继续如此的交通，绝对不要漠视、侵略、侵惑所存在的那个冲突的感觉，或者是听从其中一种一方面的感觉，或用投票、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投票所造成的不幸的结果啊，我这里不需要举例子了。许多教会的分裂，或者不能真正的同心合意一起来侍奉配搭，就是这样造成的。当然对教会影响很大的事，需要有全会中来参与，来寻求神的心意，让主做主。比较小的事情，在他的范围以内，也需要有关的部门、有关同工、有关会中在一起来参与，来寻求神的心意。有人可能会担心，这样我们什么事都办不了，会不会误事？弟兄姐妹，你信不信神的旨意、神的做法、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是最好的吗？如果我们这样做，不单我们会减少冲突，增加弟兄姐妹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更重要的，我们是在那里学习信靠神来合一，来尊重圣灵在各个同工和弟兄姐妹身上的带领和感动，让眼做眼，让耳朵做耳朵，真正让基督做主。我们会经历到神在他最美好的时间，用他最美好的方法，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完成他自己的圣功。我们会经历到神的手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而不是人的推动。很自然，我们就会同心合意，齐心努力，来一起侍奉他。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图画。这个 flow chart 里面最那一边也有一个方块，说到是，我这里看不见啊，是近况是吧？这个方块是代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也常常用环境来印证他的引导，特别是经过我们为某些事情、某些近况具体的祷告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第二，身体的特征不但是有头，但是也有肢体，而且这个肢体是彼此联络、彼此配搭、和谐的运作。正常的身体，这些除了有头还有肢体，彼此这样联络，能够发挥各个肢体的功能。刚刚所念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告诉我们，个人第七节，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没有时间去念啊，告诉我们这一切恩赐上面是讲许多神所给我们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什么是属灵的恩赐？恩赐原文是 charisma, spiritual gifts, 是神是所赐下的恩典给每一位信徒的，是一种超自然属灵的能力，是照着他的心意、神的旨意来给我们的，不是叫做你我的心意。目的呢是要教人这一处，目的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各责，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用来自己享受、满足自己、荣耀自己的。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恩赐呢？新约圣经里面 特别提到恩赐，有四处很重要主要的经文，我没有时间去翻，请你们记下来回去好好的看这个四处的经文，在格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12章、以弗所书4章、彼得前书4章。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新约圣经里面有18项啊，18种，至少有18项不同的恩赐。有人把这些18项的恩赐啊分成3大类啊，请注意啊，这些 category 啊，比如第一类是基础型的恩赐啊，一般性的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 foundational 或者 general support 这个恩赐，但是这些分类都是我们人加上去的啊，是为了方便我们明白啊，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啊。所以第一类是基础性一般型的啊，有这些。第二类，有人把它叫做服侍性的啊 ，service， 或者说特定性的，或者说 specific 啊 ，specific support 啊。第三型叫记号性的啊，或者 sign gift 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恩赐的定义啊，如果你们好好回去看这些经文啊，如果你要好好去明白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除了圣经里面以外啊，我有许多资料啊可以给你看。有人你看了这些恩赐以后啊，你就会问啊，那么音乐啊是不是恩赐呢？手工啊，我很会做东西的，是不是恩赐呢？啊，我打字很好的，我电脑操作很好的啊，等等，是不是恩赐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提到音乐，也提到手工，但是基本上我们刚刚之前还有很多很多，至少有几百种这样的我们所谓的才干啊能力啊，基本上这些是天然的啊，或者说后来培养的才能，或者说一种技巧、一种技能。像这些技能啊，这个不是新约圣经所强调的。新约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恩赐，是指出它一般性的性质啊 ，the general nature 啊 of the gift， 一般的性的性质。在教会中，教会中是怎么样来造就别人的那个功能啊，不是技能的本身。但是如果神用你这些技能在教会中服侍弟兄姐妹，那么这些技能可能就成为你的恩赐，成为啊在那个服侍型的那个里面的一种。常有人问啊，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怎么样来发现我的恩赐？简单来说，发现恩赐有5个步骤啊，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五个步骤可以用英文一个字来简称，叫 START，S-T-A-R-T。什么是 S 啊 ？S 就是 Study the Scripture， 就是刚刚我们所念这些经文，你要好好去读，好好去了解啊其中的意义。什么是 T 啊 ？T 呢是 Try。就是说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参与各样的侍奉，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神所给你那个特别的属灵的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什么是 A 是 analyze， 就是说你要去分析，你要去评估你自己内心的那一种感受那种 delight， 那种 joy， 圣灵在你内心中的印证，和你侍奉的果效，什么是 R？R 是 request confirmation， 就是要求别人的印证， 特别是那些了解你的啊属灵的导师，你的同工啊，不要单单靠你自己的责任。什么是 T？ 即是 training 啊，就是恩赐虽然是神所赐给的，但是可以继续不断的发展，成为更成熟、更完美。除了恩赐的发现，我们个人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配搭，还需要注意发掘你个人的特色。个人的特色，几年以前我们在教会里的教会的领袖培训班里面和主日学里面，我们曾经使用过这个所谓个人的轮廓图personal profile 英文是 shape shape 来发现你事工的特色。这个是那个轮廓图，个人轮廓图的一个封面一个 cover page， 里面后面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去讲，我稍微解释一下。S 是指 spiritual gift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H 是指你的心 heart， 你内心最深处的爱好，你的 passion， 你的 dream， 你最 care about， 你最喜爱做的。A 是 ability。才能，才能好像恩赐，也是从神来的。不同相同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呢，才能是天生的才干技巧是天生的，或者你后天培养的。但是恩赐呢，是你信了主以后才得到了，从神那里得到了，让你去服侍弟兄姐妹。恩赐可能跟你的才能有关系，但不一定。P 是 personality， 你的个性，个性也是从神来的，有人快，有人慢，有人是内向，有人是外向，有人是重理性，有人是重感性，等等，也是神给你的特质的一部分，没有好坏，只有在不同的场合用的适当不适当，或者我们需要有平衡。E 是 experience， 就是经验经历，包括你一生的经历，你的出生的环境，你的教育，你的工作，你的侍奉等等，特别是你痛苦的经历，常常是神用来塑造你的工具。许多最伟大最能够造就人的侍奉事工，是出于某某人，出于那个人最痛苦的经历而来的。所有这些组成你特色的，都是神所给你的，神所造成的，是他智慧的设计，他又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因此我们要照着个人的特色，在教会里面安排个人的主要事工 primary ministry。主要事工，刚刚我们念的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所提到，就是专一的意思你做这事，你要专一做这事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知识原文就是 minister 专一的知识，专一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有次要，我们有次要的事工，所谓 secondary ministry。 譬如你是手，你的主要事工是做手的事，但有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的腿有毛病你也可以做腿，是吧？在地上爬但是希望不是永远这样爬做腿的事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找同工常常不过是出于需要而已 need。 这个方法有人称之为 nag， nag 中文翻成唠叨法怎么样说呢？ n 就是 need， 先从需要开始，然后呢 a ability， 然后找有才干的人来配合，来 satisfy 这个需要。第三呢，再不行的话，我们就是用 guilt 用罪恶感，常常使那个人非做不可 结果在教会中产生不少啊些不必要的重担啊，有不少的人在担任了不适合的角色，好像一个方块一定要放在设在一个圆洞圆的洞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找同工的时候，无论是这事，无论是哪一种侍奉，尽量从这个人的特色出发，他在神家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的潜在力，他的 potential 是什么，对这个人有什么好处，而不是 nag。 我们应当情愿不做这个事工，也不要牺牲一个人，要向神祷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求神赐下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候要相信，如果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是他的事，是他的圣工，他必定会预备，不然就不一定是他要我们做的，要我们做的，或者还没有到他的时间。如果我们遵照这个原则，我相信教会的侍奉会有一番新的气象。请注意，我们运用这个恩赐，用 shape 来这个彼此配搭的时候，第一要紧的是要在爱里面运作。恩赐没有爱心，侍奉没有以爱为动机，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说的那个敏的罗想的伯一样，与别人无异，与自己也无异。第二，我们在运作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刚刚我们所念的以弗所第四章里面，谦卑、谦虚、温柔。谦卑不是自卑，不是小看自己啊，任凭别人来摆布啊，也不是自高，以为没有你就不行，更不需要自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 shape 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像罗马书十二章刚刚所念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个人神所赐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估，也肯继续不断地向别人学，能够被别人所教导 teachable， 这是谦虚。美国的大学一年级，我们称之为什么？一年级生称什么 ？freshman， 两年级呢 ？sophomore， 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知道这个区别吗？我们知道 freshman， 第一届第一年生呢，都是很 fresh， 而且呢是个很 ignorant， 因为而且他刚刚到大学里，他好像什么都不懂。那么到了 sophomore 呢，第二年呢，他拿了一些课了，他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微积分也知道了，量子物理学也知道，什么好像都知道，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很聪明，这个叫 sophisticated， sophomore。 其实啊，这个原文这个希腊字这个 sophomore 是很有意思的，是两个字拼起来的，头一部分这个 soph 是wise， 是聪明的意思，但是第二部分呢 more 呢是 moron 的意思，就是你是个 wise moron， 这是我们的 sophomore， 你读了 PhD 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这样啊。常常我们基督徒呢也是这样，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谦卑，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是信了三年信了五年，我们听了不少的道，我们圣经也看过一点，主日学也上了，可能你还在教主日学，开始教主日学，带你查经班，带你团契，我们常常呢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呢在神的面前可能我们很贫穷。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一个真正在神的话里面下过功夫的人，才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认识到自己的贫乏，神的伟大，神的无穷性，才能够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 不断的追求，饥渴慕义。神在教会里面不赐下十项全能的恩赐，神赐给我们是个人不同的恩赐，就是要我们能够彼此 appreciate 别人的好处，别人的长处，彼此有这个需要，有这个 interdependence， 彼此能够合作，所以我们彼此能够合作，这是身体的特征。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大概六年多以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名叫 Tuesdays with Maury， 是真人真事啊，有没有人看过？看过的人举手啊，有几些人看过啊。这本书也翻成中文了，而啊，后来成为一个全世界畅销的一个 bestseller， 被翻成30多种语言，至少30多种语言。这本书是真人真事，是描写一位年轻成功的记者作家，他的名字叫 Mitch， 就是这个作者，与一位他过去的一个老教授叫 Maury。 这个老教授得了不治之症，在几个月里面要去世的，医生已经诊断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每星期二 Tuesdays， 在他余下的3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老教授生命3个多月时间，每个礼拜二的早晨，他们一起那个年轻的作家去看那位老教授，然后他们一起座谈 dialogue。 老教授 Maury 把他在这14次的访问对话中，把他对人生的各种问题的看法，他的经验，他的感受，他的感想，都告诉了这位年轻的成功的作家。关于家庭，关于金钱，关于人生的遗憾，关于死亡等等，毫无保留的都告诉他。这个你去看这个书，就充分描写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师生深厚的情感。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是人间人生中最珍贵的是什么？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同情、爱的关系。因此这样的关系也是永远不会太迟去开始去建立的，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这本书感动了很多人，很多人因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哭的。可惜的，这本书的主角没有找到这世界，这人间与这世界的人间更关系更美好的、更高超的关系，就是神对我们人的那种永恒不变、超越圣洁的爱。也因为这那个爱，我们能够产生人跟人之间虽然不同，我们会有产生一个新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教会在这世界上做什么见证呢？就是要我们彰显那个超越的关系。这个就是世界，这个是世界不能提供的，他们找不到。这是主，也是主在上十字架以前最后的祷告，为他的门徒。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能不能彼此毫无条件的接纳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能不能让基督真正的做主？凡事首先看主要做什么，然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我们一起来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个人的特色，我们去彼此配搭，好像一个交响乐队在一个人的主的指挥之下演出每一秒的音乐。靠着我们自己这是做不到，有秘诀在于我们，刚刚我们唱过这个诗，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不是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圣灵就结出他的果子来，不是我们的果子。这些果子就是什么？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教会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像三一神那种的合一的啊，那个关系，那种风气。诗篇133篇，我们宣召的时候所念的，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样的教会，神必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也会彼此相助，叫身体节节增长，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必定能够面临这个21世纪的挑战，并且得胜，完成神在这个末世对教会的计划，将荣耀归给神。我要求你们都站起来。你能不能向你周围的人，你去跟他握一握手，跟他说，我是你的弟兄，我是你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好不好？你选一个啊，或者选几个啊，我是你的弟兄，我是你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好，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像你赦免我们一样的赦免别人。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遵照你的吩咐，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爱。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真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让我们能够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